平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主的话语。
我先请通工帮个忙，把今天我讲到后给你们的作业发下去，好吧？这是一张图啊，这个上面画着这个，告诉我们耶稣啊，这个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从这个拿撒勒到这个伯利恒去啊，这主要是指讲耶稣的童年。啊，他出生、童年和受洗啊，你们拿到后先不要看，这是在我讲到以后，你们节期啊一个作业啊，你们回去来按照这张图啊来看啊，对我的这个讲到会有更好的理解啊。好吧，先不要看啊，你们答应我啊，先不要看，因为你会分散精力啊。等你们听完了回去看啊，时间很多。我印了25章，25到26章，若是不够呢，我们或者以后再转发到群里啊。还有多余啊，好。好，弟兄姐妹，上午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身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今天动荡的岁月中，在瘟疫挥之不去的日子中，主啊，我们仍然坚定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日子，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啊，今天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然而藉着你赐下的圣灵，这一切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主啊，正如你所说，我们若信福音，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是的，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你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也要把这大好的福音传给许许多多尚未得到你这宝贵应许的人来听，使他们也没有惧怕、也没有胆怯，而是仰望主。主啊，求你特别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恩膏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赐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是讲的能讲得清楚，听的能听得明白，让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如生香的祭到达天庭，蒙您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是围绕救主降世的不同回应，围绕救主降世的不同回应。弟兄姐妹们，从今日算起到圣诞节还有8天，如果不算今天就有7天。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宇宙间 一件最大的神迹，也可以说是天地间所发生的一件最大的事情，没有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大了。他告诉世人，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化身成为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来到他所创造的地球上，经历33年半的无罪的一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为担当我们的罪，为担当我们的罪舍身十字架，接着受死埋葬复活，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天使的相伴下升天，回到了他昔日道成肉身之前的荣耀中。他还应许他将有一天要再来领我们到那永恒的荣耀中去。他的两位使徒保罗和约翰分别用极其精炼的经文总结了主降世的目的和宗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谁是罪人呢？诗篇14篇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没有寻求神的，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大卫在诗篇51篇说，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主耶稣降世是为拯救罪人，也就是世上一切的人。第二，他说，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什么叫可信的呢？就是说主耶稣降世为人是有铁证确据的历史事实，并非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一个神话啊，一个不切实际的说法，乃是有啊这个铁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他说是十分可佩服的，就是说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是放之天下而坚准的真理。然后他又说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罪魁就是说罪人中他是罪人中最大的罪人。如果一个最大的罪人都能蒙怜悯，这乃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主救不了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主的救恩的。所以主有释放的大能，他可以救任何的人。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使徒约翰所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意义和目的。约翰在1书中给我们写了这样宝贵的经文，能聆听一个高龄长辈的话语对我们是十分有裨益的，因为他的思想，神学思想已经十分的成熟了。他这样说啊，约翰1书4章他这样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短短一句话，4个名词包括一切。首先，主耶稣是父所差来的，他是奉父的主意旨意而差来的。受差者的能力大小有赖于差他者的能力。如果有人差我出去，差我的人他的能力大，他的名声大，那我呢，我的效用就大。世界上再没有人和事比神的能力能大了，比神的尊名能大了。所以是父差他来的，所以主耶稣有这个全备的大能。第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是父差他来的，不是子自作主张，他是顺服父的旨意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时时都遵上帝的旨意。所以父差下子，这乃也告诉我们是父采取了主动，是上帝主动来拯救我们。父凭着他的大爱主动做成这个救赎的大功。父差下子就是父赐下了他自己。老约翰在约翰1书3章又有2句极其精炼的经文告诉我们主降世的目的。 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三章五节。然后他又说，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当我们看老约翰啊，这个整篇书信中，我们会发现他提出一个相当惊人的论点。他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不犯罪，或是不能犯罪。所以解经者对这段经文深为困扰，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并非不犯罪，我们真的会犯罪，信主后我们也真的会常常犯罪，与我们的经验不符。王明道老牧师曾经说过啊，他说在社会上有的罪在教会中都有，还多加了两宗罪，假冒为善和明知故犯。这是王明道老牧师以前讲道所告诉我们的。但在这里约翰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读他的书信，就知道约翰说不是基督徒不能犯罪不犯罪，而是说当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后，他是不会也不能沉浸于罪中的，天天沉浸于罪中。因为当他一犯罪的时候，他就会畏罪忧伤悔罪，要求主的赦免，这皆因他生命的取向已经是向善而弃罪了。布伦马牧师他这样解释说，信徒虽然偶尔犯罪，然而他生命的统摄原则是拒罪而不是爱罪的。信徒虽然偶尔会犯罪，然而他生命的统摄原则是拒罪而不是爱罪的。罗马天主教依据这个奥古斯丁的解释，他讲到这个人信徒犯罪或不犯罪要看他住在主里的程度，如果他100%的住在主里面，他就会不犯罪啊，这是他们的解释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老约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老约翰正围绕着主的降生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样的核心的问题呢？那就是一个信徒弃恶求义，拒罪求过圣洁光明的生活，这种生活圣洁生活的原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他的答案非常清楚，勿忘基督显现到底是为了什么，勿忘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一再地提醒我们是要除掉人的罪，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既然救主耶稣来到世间是要除罪除掉魔鬼的作为，因为犯罪就属魔鬼，既然他来到世间是为了这个，那么我们又岂能把犯罪当作儿戏呢？这绝对不应该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对恩主道成肉身降世的回应，就是选择过一个与救主降世宗旨相称的圣洁的生活。好，我们对救主耶稣降世的宗旨和目的我们暂时讨论到这里。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呢，我们对接下来所读的经文的探讨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首先从旧约先知马拉基啊，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这段时间共有400年，在这400年之中上帝没有及先知赐下话语来，这是一片沉默期寂静期。但是400年过后，上帝突然打破沉默，这一次不是急着天知，这次不是急着天知而打破沉默的，主耶上帝是差遣了天使，急着天使打破了沉默。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来到了犹大地的一个小村庄，就是拿撒勒，进到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里边住的是玛利亚。玛利亚当时是处女之身， 他虽然许配给了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这是犹太人的婚礼的习俗啊。这个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向玛利亚显现。那么天使加百列带给玛利亚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十分震撼，几乎让玛利亚昏倒。天使告诉他，虽然他尚未嫁人，应处于处女之身，但是他已蒙了大恩，上帝拣选他，要藉着他的身体生下救主耶稣基督来，他要同女怀孕生子。同时天使告诉他，这个孩子，从他身体而生的这个孩子，至少有三项尊贵非凡的名称。第一个名称就是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意即是神是救主。这个名字显示他是来施行拯救的那一位。第二，他要成为大人物。天使说他要为大，就是他要成为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从两方面看。第一，从王位的继承上看，他要承接大卫的王位，做由雅各家的王。他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的王，他的王位要存到永远。另一方面，在这个尊称之上，又另加一个更尊贵的名称，加在这个要生的孩子身上，就是他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明白，根据诗篇二章七节的话，这乃是指弥赛亚。因为诗篇二章七节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物堪比神的儿子了。所以在这里加百列说，他要为大，他要成为无与伦比的大人物，神的儿子。人世间没有任何人的这个任何大人物能超过神的儿子。第三，天使告诉玛利亚，他要做君王治理，他治理下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这样救主神子和上帝的儿子，不朽的君王和永恒的国度，是天使叫玛利亚给即将由他身体生下的耶稣起的三个尊贵的尊称。玛利亚听后，我们刚才读圣经知道，玛利亚听后非常的惊讶，不知所措。但是经天使的安慰和解释经天使的安慰，他安静了下来。他要求天使做进一步的解释，使他能深入的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加百列的答复庄严而伟大，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天使又告诉他，他的亲属以利沙白在年老已经怀孕了。天使的最后一句结尾的话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无人能够拦阻，必定成功。玛利亚在思想了天使对他宣告的信息之后，玛利亚做出了决定，他决定顺服神的旨意，不惜付任何的代价，不惜受以后人对他这个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个诽谤，说他是不三不四的女人，未婚先育等等，在圣经中都有暗示的记载。但是他毅然的放下自己的身段，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大家知道玛利亚他为着是圣子能从他的身上降生下来， 他受了许多的委屈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耶稣跟犹太人对话的时候，犹太人就说，我们不是从阴乱生了，我们不是从阴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这暗指耶稣是从阴乱生的。但耶稣给他们讲到了啊，你们不是出于父，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还有许多，大家可以回去看。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她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人间的啊这一切的啊这个好名和恶名，一言遵行神的旨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天使与玛利亚的这段对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神学意义。我们把他的对话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天使加百列强调了玛利亚要生的这个儿子与过去的延续性，因为耶稣要从玛利亚得到他的人性的身体和人性，而玛利亚又为大卫的后裔，因此耶稣也为大卫的后裔，这便使他能够有继承他先祖大卫王位的资格。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对话，天使强调了耶稣与过去的断绝性，断绝性啊，因为圣灵，也就是三一真神的灵神要临到玛利亚，神的创造大能要荫庇他，所以他所生的儿子乃是独一无二的圣洁无罪的圣者，也就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天使加百列乃是指出神藉着他的大能，他不藉着任何的物质就成形于玛利亚的腹中。所以耶稣的降生由于人相同的地方，也有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既称为玛利亚的儿子，也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天使所昭告的中心就是，玛利亚的这个儿子要从他得到人性和弥赛亚的国度，而他要从圣灵得到他的神性，即圣洁无罪的与普通一般凡夫俗子不同的特征，他是无罪的，生下来就是无罪的啊。这样他既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又是神的儿子，神人二性妙合耶稣的一身，神人二性妙合于耶稣的一身上，一人的身上。好，当我们略略的明白了主耶稣的神人二性这个真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人是如何回应主耶稣降生的，有什么反应。首先我们谈两个圣经中不是很记载很多的人，一个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做凯撒奥古斯都，他又叫做沃大维，是当时罗马进入到帝制以后他是第一个皇帝，第十个皇帝就是哈德良，其中第五个皇帝叫尼禄，所以他是第一个叫凯撒奥古斯都，他又叫沃大维。什么叫凯撒呢？凯撒就是罗马皇帝的尊称，叫凯撒。到了后来到了沙皇俄国就叫做沙皇，到了日本叫天皇，到中国叫皇帝，到了其他的还有什么苏丹等等啊，他就叫当时就叫做凯撒。奥古斯都呢是罗马元老院给他的尊称，叫做神圣和庄严的意思，所以他真正的名字叫沃大维啊，沃大维啊。他的姐姐叫做奥克提维亚，奥克提维亚啊，奥克提维亚嫁给了他手下一个将军啊，他这个后三头执政的一个执政官叫做安东尼，但安东尼废了他，娶了一个克利朵佩特拉啊，所以呢，凯撒呢，这个沃大维呢就追杀他，把安东尼和克利朵佩特拉双都逼到了埃及，所以双就自杀了啊。所以莎士比亚在他的全集中，在他莎士比亚全集第十集中记载了这段历史，叫安东尼和克莱朵佩特拉。好，我们回来看啊，这个罗马这个皇帝的时候呢，耶稣诞生在他统治的期间， 那么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人。那另一个就是客栈中的无名的客主啊，那这两个人都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来完成神救恩的计划。在主降生前的700年，先知弥迦说，曾预言说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啊，约翰啊、这个弥迦书五章，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为了使先知的这个预言得以准确的应验，在这个时候，神在罗马皇帝，当时世界上最有权能的人，最有权势的人身上，这个做工，让他下了一道命令，让天下的人民都各归各城去报名上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叫人口普查。他的意思显然是为了征罪，因为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出生在他这个族谱都归到伯利恒，所以他们都要回到伯利恒去。其实玛利亚可以不去啊，按照当时的历史记载，但是约瑟见他身孕已重，所以打算寸步不离，就把他一同带着去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了伯利恒城的时候，因城里满了人，找不到住处，所以呢这个碰到了一个店主，这个店主呢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马房里，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诞生在牲口的这个房间里，养牲口的房间里，然后呢把它放在了，用生下来以后用布包好，放在马槽里。这放在马槽里证明我们主耶稣一生他都要受排斥啊，一生要受排斥。神完全可以让救主耶稣生在豪华的宫殿中，或许神也可以让他生在一个贫民窟中，但是都没有。如果主耶稣生在一个豪华的宫殿中，人们可以说他是富人的主，是富人的救主；如果生在贫民窟中，人们可以说他是穷人的主。但是神让他生在马槽中，因为神让他做世人的主，这是神的智慧。好，我们看到这两个人，虽然他们各自不知道救主降生的事，但他们都成了神手中的器皿，神的工具，来成就神的旨意。大到最有权势的君王，小到无名的这个凡夫走卒，这个店主，都为神所用。这乃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上至最高统治者的心，下到凡夫走卒的心，都在神掌管之中。也就在这样特定的时间中，神用了这两个人。好，我们来看这个东方三博士的回应啊，他们是远道来访的。在主耶稣降生的事迹上，圣经记载了从东方来的三位博士，传统上都知道他们是从都认为他们是从波斯来的，是星象家兼祭司，他们因一颗明亮的心指引，长途跋涉来到了伯利恒，路程需要一年的时间。我刚才给大家发下这张纸嘛，约瑟和玛利亚从拿撒勒到伯利恒有100公里啊，这张纸上你们可以算，它有比例尺的，要走啊。啊，这些东方的博士从东方波斯过来，那要走更远了，大概走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来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以后呢，他们找到了救主，因这个明星指引啊，找到了救主。然后他们就把携带的宝盒子打开，拿出了黄金、乳香和摩药，并且将礼物献给主，还跪在主的面前下拜。这三种宝物分别象征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王者的风范和尊贵，这用黄金来象征，因为在至圣所里那个施恩座就是用金金打造的。这个乳香乃代表我们主耶稣他的圣洁无罪以及他的温柔和谦卑。末药乃预表主耶稣将为我们舍身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因为当主耶稣啊这个舍身十字架的这个的时候呢，啊，尼哥底母就是带着100斤的末香，100斤的陈药，来把耶稣的身体领走殡葬的。另一方面，马太告诉我们，因着东方博士的来访，惊动了当时在犹大地的分封王大希律。当大希律听到东方博士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就动了杀心。圣经说，希律听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王不就是我吗？怎么还有第二个王呢？有谁敢斗胆跟我争夺王位呢？所以希律动了杀心。博士蒙主的指示，啊，就没有再回去见希律，就从别路回去了，所以没有把耶稣出生的详细地址告诉希律，这样希律只知道是在伯利恒城，所以他就怒气冲天，差人讲，啊，在博士走以后，差人讲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2岁以里的，照着他向博士所仔细询问的都杀尽了。所以希律是一个嗜杀如命的人。我对希律再做一点介绍。希律是罗马帝国分封的犹太地的王，他本身不是犹太人，他父亲是以东人，他母亲是亚拉伯的公主，因此他没有任何继承犹太人王位的资格，但因他的家族做罗马的傀儡做得出色，就把他强行立为犹太人的王。在他一生中，他十分害怕有人来争夺他的王位，当他猜疑或感到王位受威胁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将对手杀掉。他杀了他的妻子犹太女子米利安尼和米利安尼的母亲，就是他的岳母亚历山德拉，还有3个儿子，就是他和米利安尼所生的亚里斯多布、布鲁斯、亚历山大和安提帕。他至少还杀了6-7位当时犹太公会里的议员，还杀了好几位叔伯、叔叔、伯伯、侄儿，还以及其他的亲属。所以他是非常凶残的，古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称他为无良怪兽。什么叫无良怪兽呢？就没有良知的怪兽。罗马皇帝沃大维评论他说，宁做希律的猪，也别做希律的儿子。你们看看，所以他极其的凶残啊。但救主耶稣基督在婴儿的时候蒙天父的奇妙保守，上帝指示约瑟和玛利亚，啊，带着孩子赶紧离开，所以他们带着小孩子在趁着夜间就逃到埃及去了，就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才回来。我们永远感谢圣家对婴儿耶稣的付出，同时在此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做过难民，所以当然他非常会同情难民的遭遇。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难民呢，有许许多多难民，主耶稣也做过难民，他必定同情这些难民的遭遇。我们也一样要有主的心来向他们施以同情，施出援手来啊。今天东方三博士和希律各自对救主的不同态度，应然是世人应当注意的。当主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世人将面对一个抉择，我们或像希律王一样将主 看作眼中钉，看为仇敌，要将之除掉而后快。或者我们像东方三博士一样，把救主耶稣看作尊贵的大君王，看作我们的救星，在他面前俯伏敬拜。圣经和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二者选其一，我们绝没有中立的余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对哥林多信徒这样说，在四章八节他说，你们为何自夸，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就自己做王了。今天虽然你我没有像希律那样坐在王位上，但是如果你任意妄为，不让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做王，你就是走希律的路，你把耶稣看作你的仇敌，看作你的眼中钉，你要将他从你的生活中完全踢出去，不让他来干预你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与神为仇，神也与你为仇敌。所以我们要像那东方三博士一样，匍匐在主的面前，让主耶稣来做我们的心中王，他来指引我们的一切，来掌管我们。诗篇十六篇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白天让主做王，你晚上也要让主做王，时时刻刻让主在做你心中王，你要把它常摆在你的面前，你才不致摇动。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野地里的牧羊人对新生儿耶稣的回应啊，有什么反应啊？当然在新约圣经中有不同的人啊，我只能啊这个介绍这几位人啊，比如说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又敬虔又公义的人西面，先知西面，女先知亚拿对救主耶稣的反应，我今天就不再讲了，大家可以回去看啊。我们来看牧羊人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牧羊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为低微的，而且声名狼藉。根据当时史书的记载啊，我方才跟大家分享到，东方三博士在各方面都跟他们有莫大的区别。在学问上，东方的博士乃是满腹经纶，学贯东西，而牧羊人却胸无点墨，甚至可能都不识字。论社会阶层上，东方博士立于社会顶层，受人青睐，而牧羊人却生活在最低微的社会的底层。论生活收入上，东方博士生活豪华富裕，单凭他们送的名贵礼物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而牧羊人却一贫如洗。上述这些障碍往往会使人分开，不相往来，宗外亦然。在中国，大家，我告诉大家，在西周的时候就分得很清楚了，叫王侯、士大夫、庶民，还有奴隶，分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啊，我60年代出生的，我知道中国分22级，那我是最低一级，就是如果你在中国，你考上大学，有了这个文凭，你是22级，你进入社会以后，你成22级，分得很清楚啊。在印度分得很清楚，叫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婆罗门祭司阶层，刹帝利君王武士，吠舍、首陀罗和最后就是贱民。现在印度有1亿多贱民上不了户口啊。在西方有王侯伯爵其子男之后，这些都挂头挂衔的，男之后就分为什么呢？市民，也是分为市民和奴隶等等啊，分得很清楚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博士和牧羊人都不约而同的走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千千万万诚心敬拜主耶稣的人开了先河。在主的眼中没有这些分别，这些是人家的，人的罪带来的，在主的眼中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像一块深具犀利的磁石一样， 吸引着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被他吸引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种，你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你什么样的背景，主都爱你，主都呼召你，他也有能力把你吸引到他面前来，他具有全球的吸引力。古时这样，今日依旧，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是世界救主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啊，牧羊人哈，牧羊人虽然社会地位卑微，但神却让他们最先听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喜的信息。神选择最先告诉他们，历代历世所盼望的弥赛亚终于降生了。路加记载，在那个繁星灿烂的夜间，他们正在野地看护羊群，天使忽然出现在他们身边，并有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先是甚为惊慌，但经天使的安慰，他们化为平静。天使报完这大喜的信息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更奇妙的壮观的景象，就是有一大队的天兵出现，同那天使高声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悠扬悦耳的赞美歌声中，大队天使离开他们了。路加记载他们升天而去了。我想这一经历对于牧羊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当时他们的心情必是久久不能平静的，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们做了如下几个回应。第一，他们本着既不是轻信也不是抗拒的态度，而是亲自去到了伯利恒，他们可能是在伯利恒的郊外，他们亲自到了伯利恒城内要看个究竟。他们保持开放和求实的态度，圣经说他们就急忙去了，果然他们找到了耶稣，这正是主所说的寻找就寻见。先知以赛亚在65章1节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第二，圣经告诉我们，牧羊人就回去了，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传开了，并归荣耀于神，赞美神。牧羊人并没有把这样的好消息只留给自己，而是希望人都能听到。他们回去了，他们没有一直待在这个徘徊在马槽边望着耶稣不离去，他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回到了家庭中，回到了妻子儿女旁边，亲人友人旁边，工作家庭没有变化，环境没有变化，环境依旧，但他们的心已经变化了。他们再不像从前那样有各样的拦阻，而是充满着赞美和喜乐感恩。这不正是你我信主以后的表征吗？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彼得怎么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喜乐，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见到主，应该有这样的喜乐。牧羊人就是这样，主耶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葛培里牧师在他讲道时常用这句话，他说，信耶稣会使我们双目有神，走路有劲。弟兄姐妹们，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好，最后在我结束我的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做一个结尾的总结。今天我们来过圣诞节，在圣诞节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那就是要互相赠送礼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感恩，就是在第一个圣诞主日，上帝藉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两项大礼，也成为新约的两项福气。这两项大礼也是旧约 众先知在历世历代所应许的，在第一个圣诞主日，这个应许得以实现。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这两项大礼是什么呢？由施洗约翰代为宣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他又说：“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救主降世的主要工作，他的两方面就是除掉与赐予，将人的罪，将人的罪除去，又用圣灵给人施洗，赦免罪孽与赐下圣灵，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两大赏赐。这也只有从天而降的主耶稣才能带给我们，没有人能带给我们这两项大礼。如果一个人听到看到并且用信心接受了这两项大礼，随之的福分就会临到他。主耶稣这样说啊，他有个比较哈，他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然后他话锋一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要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要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很庆幸，不光我们是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同时我们还看见又听见了这大好的信息，并且凭着信心接受了。弟兄姐妹们，今天虽然有许多人荣幸地生在了新约的时代，但却对这大好的信息不闻不问，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但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正像保罗对亚基派王所说的，上帝差遣他是让他叫信的人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属天的基业。好，弟兄姐妹们，要我们广传福音，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摆上，来付出，为他们代祷。虽然道成肉身的意义是非凡的，但我们通读整本圣经，我们会看到神来了四度，神要四度，或者说神要来四度。如果有人认为耶稣的降世为人是乃是他首次来到世上，这乃是大错特错了。神在基督里已经三访世界了。好，我给大家解释这一点哈。第一，上帝从创世以来从没有离开过他所创造的地球，他曾多次光临他所造的世界。比如在旧约中，在创世纪记载，当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那里，耶和华造访他啊，耶和华的使者，圣经称三访客同称耶和华，他们告诉亚伯拉罕和萨拉啊，要生一个孩子叫做以撒。当先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米撒、沙德拉和亚伯尼哥被尼布甲尼撒王扔到烈火的窑中的时候，要烧死他们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往窑里边观看，见到有一位好像面貌好像人子的与他们在烈火的窑中游行。他说：“我扔进去的不是三个人吗？怎么有四个人呢？第四个人的面貌仿佛神子。”神子，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他三个人在一起，所以三个人没有受害，但出来的却是三个人啊，主耶稣跟他们在烈火的窑中。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今天着重讲的，他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先前不曾表露身份的耶稣亲自取了一个公开的身份，永恒的道成了凡间的人，专程来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我今天着重讲的。第三点， 耶稣还继续的来，现在今天他急着圣灵来，他急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称他还继续的来。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日子，圣灵在他里边，他被圣灵充满啊，耶稣曾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当他复活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来，他就在圣灵里面，之前是圣灵在他里边，之后他在圣灵里边。保罗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边，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也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祷告在我们心中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说他还继续的来。第四点就是主耶稣在临别之言时说的，我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到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主耶稣这第四度的再来是在将来要发生的，是可见的实体的荣耀的，带着他复活的身体从天上降临。老约翰在启示录中至少有三次，在结尾的时候至少有三次听到主直接跟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老约翰激动不已，所以感慨万分的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非常感慨。所以我们说之前主耶稣来过，他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光。在第一个圣诞主日，大家知道什么叫第一个圣诞主日呢？啊，就是2000年前发生的那一天，在第一个圣诞主日，他首次降临世界，成为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为的是救赎我们。完成救赎大功以后，他荣耀返回了天家。今天主还继续来，他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心中，渴求一切世上一切的人都能够信他，接受圣灵的感动，来让他住在心中。正像他给老爷，正像主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所说的，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边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站在门外叩我们的心门，要把这个门打开，他不会强求你，那个门把只在你这边有，你打开那边没有，他不会强求打开，但他不断的叩门，你要给他开门，让他进来。到了末了，世界的末日，主耶稣还要回来接我们到荣耀的天国里去，那时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用圣经的话说，我们都要侍奉他，因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也要见他的面，那时我们就要面对面了。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额上，主神要光照我们，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庆祝救主降生的这样的大好的日子中，我们若是对这些有深刻的明了，就会对我们每一年的庆祝救主诞生的节日更加这个明白，或更添上一层新的色彩，或注入强大的生命活力。因为只有当我们翘首盼望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盼望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庆祝圣诞节才能什么呢？才能把它推到最高潮，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节庆庆祝的活动办得更合主的心意。因为我们是有活泼盼望的人，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救主耶稣，得到这美好的福分，主赐的这美好的礼物。弟兄姐妹们，愿我们藉着今天明白救主降生的宗旨和意义，我们更加爱主。愿主与大家同在，感谢大家，预祝弟兄姐妹们圣诞快乐。今天正好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在第一个圣诞主日来到人世间，将两份大礼带给我们，使我们得蒙赦罪，又赐下圣灵。我们从此以后不再是活着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在你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一举一动都会有新生的样式。感谢主。主啊，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扶助我们的软弱，使我们能够彼此相助，真诚相爱，同行天路。主啊，愿你恩待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愿我们在这个月的庆祝圣诞的各项的安排都蒙主的保守和看顾。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